第四章第三节起，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
那时人们都进城买食物去了。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自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夫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夫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耶稣说：“你是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夫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夫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圣经读到这边，今天我们的冯牧师为我们继续讲约翰福音七个场景第三讲，撒玛利亚妇人谈到，我们也请真理小峰为他当翻译，我们一同试试来聆听。
台风的日子见到大家呢，是上帝的恩典。
在台风的日子呢，可以看到大家呢，是上帝的恩典。
过去几个月呢，我用场景或者布局这个叙事文学手法呢，去研究约翰福音。
过去好多次呢，我们是用场景和布局这一方面呢，来研究约翰福音。
其实用这种方法呢，我们读者呢，就仿佛可以穿越时空。
其实呢，用这种方法呢，我们读者呢就可以穿越时空。
好像一个实地采访的记者一样，
像一个实地采访的记者一样。
随从耶稣呢游走不同的场景。
随从耶稣呢游走不同的场景。
我们曾经读过就是耶稣在圣殿里面洁净圣殿。
我们曾经读过呢，耶稣呢在圣殿里面洁净圣殿。
我们又读过呢，在黑夜里面呢尼哥底母去拜会耶稣。
我们也读过呢，在黑夜里面呢，尼哥底母来拜见耶稣。
之间呢有一段的对谈。
那他们之间有一个对答。
咁呢早上嘅场景咧，就转入一个正午烈日当空嘅撒玛利亚，即系一个井旁嘅里边。
今天早上呢，就是的场景呢，在正午列入当空嘅时候，撒玛利亚耶稣跟撒玛利亚之间的一个对话。
大家都好熟悉呢段嘅故事。
那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的故事。
可能我哋听过、读过，甚至冇分享过。
可能我们听过、读过，甚至是分享过。
我哋熟悉咧，就一路都会觉得呢位撒玛利亚嘅妇人咧，系一位人尽可夫嘅妇人。
我们读过呢，一直以为呢撒玛利亚妇人呢是人尽可夫的妇人。
但竟然喺一次嘅偶遇里边咧，偶遇耶稣咧。 呢改变了整个人生。
但竟然呢在一次的偶遇上面呢偶遇了耶稣呢让他生命彻底改变。
有人问呢世界上最坚强的是什么呢？
有人问呢世界上最坚强的是什么呢？
犹太人的传统有这样讲法，
犹太人传统是这样说，
他说有十二样东西是最坚强的。
他说呢有十二样事是最坚强的。
首先呢就是石头，
首先呢就是石头。
他说不过呢石头呢就会被那个铁锤可以打碎，
不过石头呢就可以被铁锤呢打碎，
铁呢又会被火融化，
那铁呢又会被火融化，
火又会被水淋湿，
火又被水淋湿，
水又可以蒸发成为这个云，
水呢可以蒸发成为云，
云又可以被风吹散，
云呢又可以被风吹散。
他说风呢就很少能够将人吹得走的，
那他说风呢很少可以把人吹走的，
龙卷风除外，
当然除了龙卷风，
但是人又会被恐惧打垮，
但是人又会被恐惧打垮，
但是酒又可以帮助人去消除这种恐惧，
但是酒呢可以 帮人呢消除这种恐惧。
现实当然已经证明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那当然现实证明这不是一个好方法。
醉酒之后人经过睡眠就会清醒，
醉酒之后呢人经过睡眠呢就可以清醒，
但是睡眠呢又斗不过死亡，
但是睡眠呢又斗不过死亡。
那难道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事物是死亡？
难道呢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事物是死亡吗？
他说不是，死亡呢是胜不过真正的爱。
他说呢不是的，死亡呢是胜不过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
死亡呢是胜不过真正的爱。
你不一定要同意犹太人以上的即是对事物的分析，
你不一定同意犹太人对事物的分析，
但是整段说话强调的道理就很简单，
但整段话呢强调的道理非常的简单，
就是整个人生那种生命的动力呢就来自爱，
就是人生的整个生命的动力呢就是来自爱。
或者有时问下我们一生追求的是什么呢？
或者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一生追求的是什么呢？
其实最终都是爱和安全感，
其实最终都是爱和安全感，
这两样是不可分割的，
这两样是不可以分割的。
早上的经文记载耶稣同一位一生寻找爱，
今天早上呢记载了耶稣呢一生这个一生寻找爱，
但却得不到真正爱的妇人同他一段的对话，
但是这位妇人呢却一生都得不到爱，那耶稣跟这妇人这段对话，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引言里面呢，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引言里面，
这个叙事者已经表明耶稣来到属于自己的地方，
这个叙事者能表明耶稣已经来到这个地方，
属于自己的地方，
属于自己的地方，
但是犹太人接待他，
但是犹太人呢不接待他。
今天的经文是说耶稣处身在犹太人或者撒玛利人彼此拒绝的地方，
今天呢讲到耶稣呢处在一个犹太人或者撒玛利亚人彼此拒绝的地方，
他们到底又怎么去对待耶稣呢？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对待耶稣呢？
他们会不会像犹太人这样在耶稣身边轻轻这样就将这个救恩擦过呢？
他们会不会像犹太人一样在耶稣身边轻轻地把这个救恩擦过呢？
叙事者一开始就留了一条伏线，
叙事者呢一开始呢留了一条伏线，
让读者呢进入那个叙事的场景，
让读者会进入这个叙事的场景里面。
如果从那个场景和时间去演绎整个事件呢，
如果从场景和时间呢演绎整个事件，
也都非常有意义，
也都非常的有意义。
之前尼哥底母是夜里去见耶稣，
之前的尼哥底母呢是夜里去见耶稣，
这位受人非议的妇人呢却选在烈日当空的正午见耶稣，
这位呢受人非议的妇人呢是在烈日当空的正午来见耶稣。
如果黑夜是代表隐藏的话呢，
如果黑夜是代表隐藏的话，
有时烈日当空都不一定代表光明的，
有时候烈日当空呢不一定是代表光明的，
至少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有太多见不得光的事情，
至少呢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呢是有太多见不了光的事情，
有太多不能告人的秘密，
有太多不可以告人的秘密。
其实如果你一路读正话那段的经文呢，
其实你一边读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
整个经文呢就隐含了很多的冲突，
整个的经文呢就隐含了很多的冲突。
首先在那个行程上面的冲突，
首先呢在行程方面的冲突，
一般犹太人如果要从加利利去耶路撒冷或者即系反个方向咁啦，
一般犹太人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或者相反方向的话，
佢哋通常咧都会绕过呢个嘅撒玛利亚，
他们通常会绕过这个撒玛利亚，
避免同撒玛利亚人接触，
避免呢跟撒玛利亚人接触。
尽管咁样绕道而行咧，系会增加两三日嘅行程。
尽管这样子绕道而行呢，会增加两三日天的路程。
但犹太人都在所不惜。
但犹太人都在所不惜。
因为犹太人非常鄙视呢啲撒玛利亚人。
因为犹太人是非常鄙视这些撒玛利亚人。
所以当时耶稣系离开耶路撒冷前往呢个加利利。
所以当时是耶稣离开咗耶路撒冷呢，前往加利利。
如果按习惯，佢应该都系绕呢个东岸嗰度去。
如果按习惯呢，他是绕着这个东岸。
但似乎耶稣就刻意要经过这个耶路这个撒玛利亚，
但是似乎呢耶稣是刻意的经过这个撒玛利亚，
让读者马上联想可能有些事情会发生了，
让读者马上联想可能会有些事情发生。
另外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打水的时间上面都是一种冲突来的，
另外呢撒玛利亚妇人呢打水的时间呢都是一个冲突来的。
你想想烈日当空哪人烈日当空去打水的呢？
你想一下烈日当空哪里有人烈日当空去打水。
因为按照他们一般那个打水的习惯呢，
因为按照他们一般打水的习惯，
他们通常选择清晨或者近黄昏比较阴凉的时候去打水，
他们通常会选择清早或者是近黄昏的时候呢比较凉快的时候去打水，
而且呢妇女去打水呢都是连群结队的，
而且妇女去打水呢都是连群结队的。
这个算是他们的社交时间 social time，
这个算是他们的社交时间来的。
当然了，就是一路打水的过程里面，东家长西家短，大家倾下近况咁样。
当然，在打水的过程当中，大家东家长西家短，谈一下近况。
如果中午一个妇女独自嚟打水咧，
如果中午一个妇女独自来打水，
某程度都反映紧佢一种自我孤立。
某程度呢，都在反映她是自我孤立。
但或者可能佢冇乜合得嚟嘅朋友咧，
或者是她没有什么合得来的朋友，
或者咧佢选择自己孤立自己咧，
或者她选择自己孤立自己。
大家睇唔睇到嗰个场景同埋个布局咧，就隐含咗啲事情系唔太寻常嘅。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场景啊？和这个布局呢，隐藏了一些事情呢，不太寻常的。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都长期出现这个宗教和文化上面的冲突，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长期出现这种宗教方面的冲突。
按照文化的习惯呢，
按照文化的习惯，
男女授受不亲，
男女授受不亲，
严谨的巴勒斯坦的妇女呢，
严谨的巴勒斯坦的妇人，
甚至要蒙头的，
他们甚至要蒙头的，
一生人只准许他的父亲丈夫或者仔女望到佢个面容，
他一生人只会给他爸爸、丈夫和儿女去看到他的真正的面容。
今日如果你喺中东一啲极端嘅呢啲嘅阿拉伯嘅国家咧，
今天如果你在中东那些极端的阿拉伯国家，
呢啲妇女仍然系包到实咧，先至可以出街。
这些妇人呢，依然是包得很。包紧自己呢才出门的。
耶稣竟然同一位素未谋面的妇人要水喝。
耶稣呢竟然跟一位素未谋面的妇人要水喝。
这个就很违反那个当时那种社交的礼仪。
这就非常违反了当时社交的礼仪。
而且呢，耶稣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
而且耶稣呢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
这个妇人呢又是一个撒玛利亚人。
这个妇人呢也是撒玛利亚人。
两个民族呢就有啲世仇嘅。
两个民族呢是有世仇的。
向来都互不理睬。
向来呢是互不理睬的。
所以耶稣主动同佢讲说话呢。
所以耶稣呢主动跟他讲话。
这个妇人就感到十分惊奇了。
这个妇人呢就觉得好惊奇了。
加上呢佢又耶稣嗰个话题又好奇怪喎。
加上耶稣的话题呢就好奇怪。
讲乜嘢活水啊？饮咗佢嘅水就永远唔口渴啊！
讲什么活水啊？喝了他水以后就永远不口渴。
令到这个妇人，因为佢冇办法去明白佢想讲乜嘢。
另外，这个妇人呢是没办法明白他想讲什么。
所以你见系一种拒人于千里嘅态度。
所以你看，他是有一种拒人于千里的态度。
另外喺宗教上面嘅冲突。
另外呢，在宗教方面的冲突。
大家熟悉，如果而家读旧约概论你就会知噶啦。
大家熟悉，如果现在我们在读旧约概论的话，你就会知道了。
犹太系 经历过分裂这个南北两国，
犹太呢是经历过分裂南北两国，
北国呢就由即十个支派他们所谓去统治，
北国呢是由十个支派呢去统治。
他们呢曾经出过一位非常之雄才伟略的一个君王，
他们曾经出现了一个非常雄才伟略的一个君王，
叫做暗利，
叫做暗利。
这个暗利呢曾经将以色列的版图呢去扩展到差不多昔日最光辉大卫的王朝。
这个暗利呢曾经扩阔他的版图呢，像昔日的大卫的时候那么的辉煌的。
但当时的宗教中心在耶路撒冷，
但是当时的宗教中心呢是在耶路撒冷。
暗利为了要抗衡这种宗教那种的势力呢，
暗利呢为了抗衡这种宗教的势力，
他就在这个撒玛利亚那个的基利心山上面呢就另起炉灶，
他在撒玛利亚基利心山那里另起炉灶，
建立了另一座的圣殿，
建立起另外一个的圣殿。
犹太人当然即系觉得，哇，呢个系即系冇办法接受的事情啦。
犹太人当然觉得这是非常不能接受的事情，
所以一路就争论嗰个正统同埋非正统之分啦。
所以一直在争统那个争辩那个正统和非正统的分别。
所以你留意点解个撒玛利亚人话，哎，我哋敬拜撒玛利亚，你去毁耶路撒冷啊嘛。
所以你看到刚才那个夫人说，我们敬拜是在撒玛利亚，你们是在耶路撒冷。
加上那个撒玛利亚呢，好早就已同呢种呢啲外族通婚。
加上呢，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呢，一早已经跟外族通婚。
所以犹太人非常之轻视呢啲撒玛利亚人。
所以呢，犹太人是非常的轻视这些撒玛利亚人。
甚至冇讲得难听，都称佢野种啊。
甚至说的难听一点，称他们为野种。
两个国家的人民千百年来那种的仇怨纠缠不清，
两个国家人千百年的时间纠缠不清。
所以 你知道为什么犹太人刻意要绕过的路径都不经过撒玛利亚，
所以你看到犹太人刻意绕过那个路径都不要经过撒玛利亚，
他觉得走入撒玛利亚这个境里面都已经污染了自己的身份，
他觉得走进这撒玛利亚这个地方里面已经污染了自己的身份。
如果你从这个的妇人对耶稣的称呼你都可以看到那种的冲突，
如果你从这个妇人呢对耶稣的称呼呢，你就看到这个冲突。
一开始称耶稣做犹太人，
一开始呢称耶稣做犹太人，
其实一个很强烈的对抗性的字眼，
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抗性的字眼。
然后呢就慢慢的转了，就变成 先生，跟着先知，最后呢莫非这个是基督，
完了以后慢慢的变成了先生，之后先知，之后说莫非这个是基督，
最后这个真的是救世主了，
最后呢就说这个真是救世主了。
所以你见到用称呼耶稣的名都显示他那个心路历程的改变，
所以你看见他称呼耶稣的名呢就显示他的心路历程的改变，
而且那个对话的内容呢，
而且呢这个对话的内容
由饮用的水，
由饮用的水
转了做活水，
转做活水，
又由水又转去丈夫，
完了又用水呢转做丈夫，
又由丈夫又转去敬拜，
由丈夫呢转去敬拜。
所以 你发觉在整个的对话里面呢，
你发现在整个的对话里面
那种的冲突呢慢慢就呈现了出来了，
那种的冲突呢慢慢就呈现出来了，
呈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呈现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耶稣到底是哪一个呢？
耶稣到底是哪一位呢？
水是什么呢？
活水到底是什么呢？
耶稣的回答也都隐含了他自己身份一种的显示，一种的启示。
耶稣的回答呢就显示了自己的身份和一种的启示。
因着这个启示呢，
因着这个启示，
整个叙事出现那个的人物的角色呢彻底改变了，
整个叙事呢出现这个人物的角色呢就彻底的改变了。
一开始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是一个供水者，
一开始呢撒玛利亚妇人呢是一个供水者，
耶稣是一个求水者，
耶稣呢是一个求水者，
我口渴请你给点水我饮，
我口渴请你给些水
我喝，但是他转变成为一个呢最后呢耶稣是一个赐水的一个的人，
最后改变成了一个耶稣是一个赐水的人，
而且更大的吊诡呢，
而且更大的吊诡，
一个口渴向人要水的过路客，
一个口渴向人要水的过路客，
一方面他又要问人拿水饮，
一方面他又找人 要水喝。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话可以赐人呢个嘅活水。
但一方面，他又说他可以赐人活水。
嗱，我哋怎么读活水呢个嘅字呢？
那我们就光读活水这个字。
我哋唔太明白，可能嗰个字面就系流动嘅水啦，系咪？
我们不太明白，可能这个字面就是流动的水。
但喺成个旧约有更深一层嘅意义。
但是在整个旧约呢，有更深的一个意义。
佢唔单止系维持我哋生命嘅活水。
它不单只是维持我们生命的活水。
犹太人认为水系一种洁净嘅一种嘅物质。
犹太人认为呢，水是一种洁净的一种物质。
杨福都提过呢个嘅系用嚟洁净或者呢个。活水呢是指圣灵，
约翰福音都有提呢，这水呢是指洁净
或者指圣灵，
或者是指圣灵。
而这个约翰福音在个活水呢多次是提到跟生命有关，
在约翰福音呢，这活水呢多次是提到跟生命有关。
所以这个的撒玛利亚人只是明白第一个的层次，
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只是明白第一个的层次，
他可以饮用的水，
他可以饮用的水，
不是那位给人生命的活水，
不是那位可以给人生命的活水，
或者是这位的圣灵，
或是这位的圣灵，
就像尼哥底母一样，
就像尼哥底母一样，
他不明白重生，他以为是第二次从妈妈的肚腹里面生出来，
他不明白重生，他以为是第二次从妈妈肚腹里面走出来，
他不明白重生原来是从圣灵从神那里而生，
他不明白重生是从圣灵从神那里重生。
活水这个的隐喻呢，在旧约里面充满很多神学的意涵。
活水这里呢，在旧约里面隐喻呢是从神学方面的。
耶利米书第二章三十一节那里这么说，
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三十节这里说，
他说以色列人离弃这个活水的泉源，
他说以色列人离弃这个活水的泉源。
撒加利亚书也都这样预言，
撒加利亚书都这样预言，
他说末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
他说末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
大家慢慢看到这个的对话呢，
大家慢慢可以看到这个对话，
由身外物的水，
从身外物的水
转到他那个的身世，
转到他的身世。
而这个的妇人他的丈夫呢，
而这个妇人的丈夫呢，
正正是他没办法生命能够满足的其中一个证明，
正正是他生命没办法满足的其中一个证明。
所以如果有机会我们从对话这种叙事文学的手法呢，
所以我们有机会从这种的对话的这种叙事文的手法，
你就发觉耶稣那种提问呢是非常的巧妙的，
你就会发现耶稣这种提问呢是非常的巧妙的。
当一个人的身世啊，
当一个人的身世，
特别他如果身世有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特别是他身世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他很自然就会作出一些所谓一种叫对抗性的反应，
他就会做出一个所谓的对抗性的反应。
所以这位法利赛人，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就马上去有一种 defense， 我没有丈夫啊。
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马上一个反应就是，哎，我没有丈夫。
这种是用一种叫模棱两可，
这种呢是叫模棱两可，
或者带一种讽刺性很无奈地去回答，
或者是带一个很讽刺性的这种的回答。
即譬如这么说，有人问，哎，牧师你有没有太太的？
比方说，牧师，有人问，牧师你没太太的？
我当然有太太了。
那我当然是有太太的。
假如啊，千万不要误会啊，假如啊。
但是假如啊，千万不要误会啊。
我今晚还要回家的。
我今天晚上回家。
假如我觉得我的太太不好。
假如我觉得我太太不好。
我觉得有等于没。
我觉得有等于没有。
我哪里有太太啊，我。
那我就会说我哪里有太太啊。
我单身还好啦。
我单身还好。
你明白我说的那种大讽刺，即有等于冇咁样，
你明白就是那种的带讽刺的有等于没有那种感觉。
圣经冇明确去指明呢位妇人嗰个身世，
圣经呢没有明确去指明这个妇人的身世。
但系妇女喺古代嗰种嘅地位咧，
但是妇女呢在古代的时候的地位，
某程度只不过系男人嘅附属品啫嘛。
她某程度只不过是男人的附属品。
犹太人嗰个嘅律法容许离婚之后咧。他可以有三个丈夫。
犹太人的律法呢是容许离婚之后呢，他可以有三个丈夫。
即换个讲，可以嫁四次。
换句话讲呢，他可以嫁四次。
但是当时的妇人呢，某程度要依靠丈夫来维持他的生活的。
但是某程度当时的妇人呢，她要依靠丈夫呢才可以维持她的生活。
当被上一任的丈夫休了，
当被上一任的丈夫休了，
为了维持那个生计，
那为了可以维持生活，
我就找另一头家，
我就
再嫁了，
我就再找另外一个人再嫁。
他可能是被之前的与人不熟被人遗弃，
他可能是之前的与人不熟呢被人遗弃，
或者他可能沉醉在一些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或者他自己是沉醉在那种不寻常的男女关系当中。
但是在当时那种不平等的文化制度之下呢，
但是在当时那种不平等的文化的制度下，
很多被休的妇女呢，
很多被休的妇女，
他们为了生计，
他为了生存，
迫于无奈呢是沦为这个妓女为生，
逼于无奈是沦落妓女为生。
无论那原因是什么，
不管呢原因是什么，
耶稣跟他的对话里面这个的揭示呢，
耶稣跟他的对话当中的揭示，
他不是要挖他的疮疤，
他不是要挖他的疮疤，
他希望他从这个长期黑暗的枷锁这个捆绑里面能够释放出来，
他希望他从他这个长期被捆绑的这种黑暗当中把他解决出来，
因为他不会
喝
活水，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话，他不会
喝
活水。
你喝了我这个水就永远不渴，
他不会说你喝了我这个活水就永远不渴。
那无论这个真正的情况是怎样，
不管这个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
这个妇人其实某程度都是一个受害者，
这个妇人的某程度呢都是一个受害者，
可以说话在旧约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之下的受害者，
可以说是在旧约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下的受害者。
我们读社会学呢有一个的所谓罪与被罪者一个的观念，
我们读社会学是有一种罪与被罪者这种的观念，
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去活在一个不健全的制度，
意思就是一个人活在一个不健全的制度下面，
他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
他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
他在这个不良的制度之下是受伤害，
他这个不良的制度下是受伤害的，
但是他是一个犯罪的人，
但是他又是一个犯罪的人，
所以你为什么一些越穷困的国家那个犯罪率越高呢？
所以为什么越贫穷的国家那个犯罪率越高？
因为为了求生他没办法嘛，
因为为了求生他没办法，
所以这个的妇人本身他已经是一个的制度之下的受伤害的牺牲品，
所以这个妇人本身呢，他就是在这制度下受伤害的人，
他又是一个犯罪的人，
他又是一个犯罪的人。
卖淫本身就是一个罪行啊，
卖淫本身就是一个罪行，
我们不需要为这些行为去粉饰太平，
我们不需要为这种罪行来粉饰太平。
但是我
只
说古代妇女在一个没有法律的保障之下，
但是我们说古代的妇女在一个没有法律的保障之下，
丈夫可以说哎，今晚你煮的餸不好吃我就休了你的了，
丈夫可以说啊，今晚你煮的这菜不好吃我就可以把你休掉，
而加上在社会里面这些被休的妇人是一些次等的人，
而加上呢，在社会上面，这种被休的妇女呢，是一种次等的人，
慢慢
他
就成为这些社会的边缘人。
慢慢呢，他就成为社会的边缘人。
他为了生存，
那他为了生存，
为了生活，
为了生活，
唯一可以出卖的，
唯一可出卖的，
就是女性的肉体，
就是女性的肉体。
我们如果读这个的，就是一个很出名的家庭治疗的大师，我们叫做，
我们读一个很出名的家庭治疗的一个大师，
我们叫做 Satir。
他名叫沙提亚，
他呢就提到呢，其中我们人在身处的社会呢，
他提到我们人在身处的社会，
人际关系呢充满很多我们叫阶级性，
人际关系呢是充满了阶级性
啊，其实教会都有这种制度的嘛，
其实教会都有这种制度，
有主任牧师，
有主任牧师，
有传道，
有传道，
现在多了一个义务传道，
现在多了一个义务传道，
又有干事，都分了等级，
又有干事都分了等级的，
执事会都会有主席副主席的嘛，
执事会都有主席副主席，
当然这个可能只是一个分工，
但当然这只是一个分工，
但是如果将人分为这种这样的高低呢，高或者低，
但把人若分为这种高或者低，
贫或者富，
贫或者富，
美或者丑，
美或者丑，
少数的人掌管的权力去控制大多数的人，
少数的人掌管权力呢去控制大多数的人，
这些被控制的人呢，
而这些被控制的人，
他就学会用讨好的方式去做对应，
他就用学会用讨好的方式来去对应，
而在这个讨好的过程里面呢，
而在这个讨好的过程里面，
他就会变相出卖自己的意见和感受，
他就变相出卖自己的意见和他的感受，
来达到那种生存，
来达到那种的生存，
所以在一种不健康的人际关系的里面，
所以在种种不健康的人际的关系里面，
我们经常用的方法就是打叉，
我们经常用的方法就是打岔，
或者如果广东话俗啲讲咧，就牛头唔搭马嘴。
就是牛头不搭马嘴。
我哋不断转变嘅话题，
就是不断去转变那个话题。
个原因系我唔想被你了解啊。
那个原因是我不想被你了解。
我怕我讲多你会明白了解我嘅身世。
我怕我讲多你会更明白我的身世。
所以
系
透过不断转变呢个话题咧，去掩饰佢内心世界。
所以透过不断转变话题呢，来掩饰自己。
你如果从咁嘅角度去睇咧，
你从这种角度来看，
耶稣同呢个撒玛利夫人嘅对话里边就不断去转变呢啲嘅话题。
耶稣呢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他就不断的转变这个话题。
所以如果我哋从咁样去慢慢去分析嘅话咧，
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慢慢的分析来，
你就明白耶稣点解刻意要经过呢个撒玛利亚呢个地方。
所以你就明白了耶稣为什么要刻意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
佢唔系为咗节省时间，
他不是为了省时间，
佢系刻意要接近呢位失意嘅妇人。
他是刻意要接近这个失意的妇人，
希望可以安慰佢破碎嘅心灵，
希望可以安慰他破碎的心灵。
或者耶稣知道呢个女人喺寻找爱的过程，
或者耶稣知道这个女人在寻找爱的过程，
她经历很多的伤害，
她经历了好多的伤害，
而主动跟这个妇人去提她的婚姻的状况，
她主动跟这个妇人去提她婚姻的状况，
或者这个耶稣都明白这个妇人的处境，
或者耶稣都明白这个妇人的处境。
边有人中午时间烈日当空孤单一个人出来打水的呢？
哪里有人中午的时间烈日当空去出去打水呢？
根本一件不好受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受的事情。
耶稣没有避嫌，
不过耶稣没有避嫌，
主动跟他谈话，
他主动跟他去谈话，
表现出对这位妇人的接纳和体谅，
表现出对这个妇人的接纳和对他的体谅，
希望建立那份的安全感，
希望建立那份的安全感。
耶稣接纳他的同时呢，
耶稣呢接纳他的同时，
他没有忽视到他本身那种道德败坏那种的情况，
他没有忽视他那种本身的道德败坏那种的情况。
所以耶稣就直接指出，
所以耶稣就直接指出，
你现在的丈夫不是你的丈夫，
你现在的丈夫不是你的丈夫，
你有五个丈夫都不是你的丈夫，
你有五个丈夫都不是你的丈夫。
某个程度已经展示了他一个非常之混乱的男女关系，
某个时间已经展现了他有一个非常混乱的男女关系。
我再次问，难道这个妇人她自甘堕落？
我们再次问，难道这个妇人自甘堕落吗？
她希望成为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吗？
她希望成为声名狼藉的女人吗？
哪个人想自己经历过五次婚姻失败，又同一些男士有不正常的关系呢？
哪有个人想自己经历了五次的婚姻失败，又再跟一个男人发生不好的男女关系？
中国人说光头发，谁想做辣妹啊？
中国人说就是有头发谁想光头啊？
这个情况就讲了今天很多人那种的困惑。
今天就说了现在的人的很多这种的困惑。
我常常都讲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我常常说呢，可怜之人呢必有可恨之处，
可恨之人也都有可怜之处，
可恨之人呢都有可怜之处。
其实很多时候真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其实很多时候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以前我们做社会工作的时候，
以前我们做社会工作的时候，
香港有一个机构呢叫紫藤，
香港有个机构呢叫紫藤，
他专门关心这些，我们他给一个名字好听叫性工作者
他专门去关心那种叫性工作者，
其实就是从事卖淫的，
就其实是从事卖淫的。
很多他们提到呢，就是很多这些性工作者呢，
其实他提到很多这种性工作者
背后有很多难以道尽可悲的故事，
背后有很多难以道尽可悲的故事，
希望人不要带着审判的眼光去看他们，
希望人不要带着审判的眼光去看他们。
这个妇人可能都是面对着这种的处境，
这个妇人呢可能都是在面对这种的处境。
某程度耶稣明白他的挣扎，
某程度呢耶稣明白他的挣扎，
要建立他，
要建立他，
要挽回他，
要挽回他，
主动的接触他，
主动的去接触他，
希望他正视他自己的问题，
希望他可以正视自己的问题。
耶稣来不是要审判人，
耶稣来不是要审判人，
他是要建立人，
他是要建立人，
从那个罪的捆绑里面去得到释放，
从那个罪的捆绑里面要得到释放。
对耶稣基督来讲呢，
对耶稣基督来讲，
他给我们世人这份的爱，这份的特质呢，
他给我们世人这份爱，这份的特质，
是一种天长地久永恒不变，
是一种天长地久永恒不变的。
我们都希望跟人、跟家人、跟所有的人都保持一种长久的关系，
我们都希望跟人、跟家人保持一种长久的关系，
所有热恋的人，
所有热恋的人
都希望我们的爱情是海枯石烂的，
都希望我们的爱情是海枯石烂的。
但
是
大家有没有想过，无论爱情、友情、亲情，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无论爱情、友情、亲情，
我们可以维持几耐呢？
我们可以维持多久呢？
可以维持几耐呢？
可以维持多久呢？
早排我睇一个电视节目，
前一阵我看一个电视节目，
报道俄罗斯山区有一对夫妇咧，
报道俄罗斯山区有一对夫妇，
佢哋结婚80周年，
他们结婚了80周年，
成为健力士大全嘅纪录，
成为健力士大全的记录，
两夫妇都超过100岁了，
两夫妇都超过100岁了，
80年嘅婚姻够长未啊？
80年的婚姻够不够长
啊？够长未啊？
够不够长？
都唔系天长地久，
都不是天长地久。
近日有另一场嘅官司，
近日有另外一场的官司。
大家如果知道咧，就系嗰个海盗船嗰个嘅主角啊 ，Johnny Depp
啊，大家都知道这海盗船的主角哈，
同佢嘅前妻咧，
跟他的前妻
喺度打官司，
在那里打官司。
YouTube 有得睇嘅啫
，YouTube 可以看到啊。
其中嗰个律师咧就非常出名啊，即系
其中那个律师非常的出名。
你睇佢哋嗰种对话嘅内容，
你看他们那种的对话的内容，
真系惨不忍睹，
真是惨不忍睹。
两个曾经结婚相爱嘅人，
两个曾经结婚相爱的人，
住埋同一间屋，
住在同一间房子，
山盟海誓，
山盟海誓，
一旦反目成仇，
一旦反目成仇，
任何恶毒凶残嘅说话都讲得出，
任何恶毒凶残的话都说得出来。
所以你睇翻。其实人嗰种爱系非常之有限嘅，
所以你看到人的爱是非常的有限的。
但系固有嘅经验当然可以支撑我哋即系成为人嗰个前进嘅动力啦。
当然固有的经验可以支撑我们成为人前进的一个动力。
但有时人需要真系喺真理嘅光照之下。
但人呢，真是需要在真理的光照之下，
先至能够即系突然间去突破自己固有嘅生命，
才可以会突然间突破自己固有的生命。
透过耶稣同撒玛利亚妇人从水嗰个对话，
透过呢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呢从水里面的这个对话，
慢慢就呈现喺内心嗰份嘅渴求，
慢慢就呈现了他内心的渴求。
呢种渴求就好似渴求食物。
他这种渴求呢，就像渴求食物，
像渴求水一样，
像渴求水一样，
系一种人性嘅本能，
是一个人性的本能。
但系如果从呢个角度去睇，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哋人系咪真系知道自己渴嘅所在呢？
那我们人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渴的所在呢？
撒玛利亚妇人渴求嘅系活水，
撒玛利亚妇人呢渴求的是活水，
佢渴求一段安全嘅婚姻关系，
他渴望一个是安全的婚姻关系，
佢渴求一份真正嘅信仰，
他渴望一个真正的信仰，
佢渴求一个能够真正触摸佢坎坷嘅人生，
他渴望一个真正可以触摸他的坎坷的人生，
带嚟盼望嘅信仰嘅力量。
带来盼望的信仰的力量。
今日我哋坐喺度，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
我又问下我哋渴望嘅系啲乜？
我又问一下大家，我们渴望的是什么？
我哋活喺呢个21世纪嘅香港，
我们活在这21世纪的香港。
我哋所有能够得到嘅嘢，你只要有足够嘅金钱都可以得到。
我们所有可以要得到的东西，只要你有钱就可以得到。
但系。是不是等于我们真正的满足呢？
但是是不是可以等于我们真正的满足呢？
我经常都说信仰不是一种让人逃避那个的精神的鸦片。
我常说呢，信仰不是让一种让人逃避的那种信仰的鸦片，
也不是逃避现实的借口，
也不是逃避现实的借口。
信仰帮助我们更深去认识自己，
信仰呢帮助我们呢更深的去认识我们自己，
去发现上帝，
去发现上帝，
而发现上帝的过程里面，
而发现上帝的过程里面，
有更透彻的去认识自己，
又可以更透彻的来认识自己。
所以我们理解信仰呢，
所以我们理解信仰的话，
不是一贴的万灵丹，
不是一贴的万灵丹，
好像这个妇人那么说，
就像这个妇人那么说，
你给这个活水我就永远都不需要打水了，
你给我这活水以后我就永远不需要打水了，
我就不需要烈日当空来打水，
我也不需要烈日当空来打水，
我也可以逃避这些旁边的人在指指点点，
我都可以逃避旁边的人来指指点点我，
如果信仰不是能够真的转化我们的生命，
如果信仰不是真正可以转化我们的生命，
信仰只是沦为另一种的社交生活，
如果信仰只是沦为一种另外一种的社交生活，
信仰只是打发我们某一个时间，
如果信仰只是那种打发我们某一些的时间，
所以有时牧师讲到精彩就花红咯，
哦，所以有时候牧师讲到的精彩那就是花红了，
沉闷那就当利息咯，
如果沉闷的话就当利息了，
但到底有几多人真正找到这个活水的源头呢？
那到底有多少人可以真正找到这个活水的泉头？
我承认生活是非常之无情的，
我承认生活是非常的无情的，
其实我们每天都要为我们的生活去努力去挣扎，
其实我每天都要为我们的生活来努力来挣扎，
我们每天都要打拼，
我每天都要打拼，
或者我们未必好像撒玛利亚妇人那种的生活，
或者我们不一定像撒玛利亚妇人这种的生活，
我们为了生活要扭曲自己，
我们为了生活却要扭曲自己，
要出卖自己，
要出卖自己，
但是努力打拼是我们香港人那种的拼搏精神，
但努力打拼的是我们香港人那种的努力的拼搏精神，
我们当中都有不少的弟兄姐妹离乡别井，
我们当中都有很不少弟兄姐妹离乡别井，
漂洋过海，
漂洋过海
来到香港寄居异乡，
来到香港寄居异乡，
无论读书或者工作，
不管读书也好工作也好，
其实我们为都是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和空间，
其实我们为了都是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空间，
我们不是圣人，我们是很平凡的人，
我们不是圣人，我们只是很平凡的人，
我们每天都在那个生存和生活里面去挣扎，
我们每天都在生活生存和生活之间来挣扎，
但我想从今日撒玛利亚妇人这个对谈里面，
但是我想从今天撒玛利亚这个对谈里面，
原来生存和生活呢，
原来呢生存和生活
这个现实世界里面有一个我们更高的责任和使命，
在现实社会当中我们有更高的责任和使命，
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
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我常说除非你否认你自己是基督徒，
我常常说除非你否认你自己是基督徒，
我们不能够逃避这份天国的责任，
我们不能够逃避这份天国的责任，
坦白说有一天可能我们在人的角度呢，
坦白说有一天我们可能在人的角度，
我们建立了所谓的丰功伟绩，
我们建立了所谓的丰功伟绩，
但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但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你的业绩是一片空白，
你的业绩是一片空白，
那有什么意义呢？
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旧约里面记载很多真的雄才伟略的君王，
所以在旧约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雄才伟略的君王，
南征北讨，
南征北道，
建立大片的江山，
建立大批的江山，
有一天生命完结的时候，
有一天他生命完结的时候，
世人留下的评语是什么？
世人留下的评语是什么？
这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这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归回他列祖那里去，
归回他列祖那里，
没错，生活有很多人好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
没错，生活中很多好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
我们都为了生活，
我们都是为了生活，
某个程度我们不要叫扭曲自己啦，
某个程度不要说我们自己扭曲自己，
我们都要放低自己，
我们都要放下自己，是不是
要放低自己的个性，
我们要放下自己的个性，
放低自己的坚持，
放下自己的坚持，
放低自己的原则，
放下自己的原则，
为了生活，
为了生活。
几个礼拜前呢，就我啱喺挪威北部一个叫做 Lofoten 呢个罗夫敦群岛翻嚟。
几个礼拜前呢，是刚刚在一个挪威一个叫做罗夫敦群岛回来。
呢度咧被誉为即系最美丽嘅天堂海岛。
这里呢被誉为最美丽的天堂海岛。
大家唔好误会牧师度晒命啊！
大家不要误会牧师在这里晒命。
挪威被誉为全世界最快乐嘅国家嘅前列。
挪威呢被誉为全世界最快乐的国家的前列。
如果但系从香港人嘅角度咧，
但从香港人的角度，
哇，真系非常之闷嗰个生活，
真是非常的沉闷那个生活，什么都没有。
一间木屋就话打卡点咯喎。
一个木屋就说是打卡点，
但有一种的生活是那种生活的恬静，
但有一种生活是那种生活当中的恬静，
你从美丽的大自然那种的融合，
你跟美丽的大自然那种的融洽，
早上一杯咖啡，
早上一杯咖啡，
两块面包，
两块面包。
虽然嗰度当地嘅面包同咖啡都好贵，
虽然当地嘅面包和咖啡都好贵。
原来生活就系咁简单，
原来生活就是那么简单。
或者呢个未来我退休嘅生活都系咁。
会未来牧师退休嘅生活就是这样。
亲爱嘅弟兄姊妹，
亲爱弟兄姐妹，
请问你生命当中真正嘅渴求系啲乜嘢咧？
请问你生命当中真正的渴求是什么呢？
喺你我的人生的场景里面，
在你我的人生的场景里面，
你有没有真正遇见这位能够满足你渴求的主呢？
你有没有真正的遇见这位可以满足你渴求的主呢？
他是活水，
他是活水，
他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真正的满足，
他可以满足我们生灵里面真正的满足。
关键是我们愿意展示我们的渴求，
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展示我们的渴求，
甚至无展示我们阴暗面，
甚至是展示我们的阴暗面，
让这位的主，
让这位的主
来医治我们的生命，
来医治我们的生命，
可能是一次的偶遇，
可能是就是一次的偶遇，
改变我们的一生，
就会改变我们的一生。